如果佛讲了四个人以上，你这个道场有四个人以上都修六合敬的，如果有人破坏这个僧团，多少个地狱？但是你现在不是六合敬的僧团了，你们僧团里面住三个两个，天天都吵架闹意见吧，不是合合僧团。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这一生当中也走了很多地方，我没有看到一个六合僧团啊，这他才恍然觉悟了，没有，真的没有啊。啊，我在澳洲住在图文巴这个小城啊，我在乡下买了个房子啊，准备自己将来晚年可以进修的啊，连我住四个人，两个出家人，两个居士，我不在的嘛，就三个人，三个人都吵架了，都不和啊，搞得我没法子，把三个都叫他离开。你说有什么法子？我是希望他们三个人都在这边常住吧，啊，我们共同生活，彼此有个照应的，不和嘛，两个人都不能容啊，都在我面前哦，他很难处啊，那个说他毛病很多，你说叫我怎么办啊，通通走，通全都走活活生团，我们想一辈子，我想了七十多年了，都没有见到一个啊。我们过去韩馆长领导这个道场啊，华藏图书馆不是活活僧团啊，那我们今天住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也不是活活僧团，净宗学会也不是活活僧团啊，现在我们这个图文巴建立净宗学院，告诉诸位还不是活活僧团。真正活活僧团呢，我看只有到极乐世界去找了。哎呀，这个世间找不到啊！现在搞到什么程度呢？夫妻两个都不好啊，再好的夫妻都互相隐瞒啊，特别是什么财产？哎，所以是私房钱啊，太太有私房钱。先生也有私房钱，哎，先生瞒着太太，太太瞒着先生，不和啊，你还谈什么呢？哪一个人能够说真正坦诚无私的啊？对一切人无私无隐，没有，这个世界没有。僧到哪里去了？找啊，找不到了啊，找不到。我们这三皈依，我们皈依僧，那僧找谁呢？所以我介绍这个皈依的同修啊，啊，我说你皈依佛，佛是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不皈依释迦牟尼佛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皈依阿弥陀佛啊，叫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啊。我们听释迦牟尼佛的话，我们尊重释迦牟尼佛啊，他叫我们皈依哪个，我们就皈依哪个。啊，皈依法呢？大乘无量寿经。啊，皈依僧呢？僧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是僧宝啊。我相信他们两个很和睦，不会吵架，不会闹意见。所以实在讲呢，我们连三皈依都做不到啊！自己要提高警觉，自己是假的，不是真的。 人做假的，我要干真的。为什么呢？我决定要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那你就得搞真的，不能搞假的。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净土三经啊，这是阿弥陀佛了。如果今天有人说佛到这个世间来了，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了，有很多人被迷惑了，被欺骗了。在佛门里面，佛菩萨有没有到这个世间来了？有，肯定是有。来到这个世间绝对不会暴露身份，这是我们佛门在历史上两三千年来的规矩。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要走。他不走是假的，是来招摇撞骗的。诸位记住这个原则啊！永明延寿大师的身份暴露，马上就走了。这个故事我们佛门同修都知道当时的过往是虔诚的佛教徒发心带身修福无遮大会呀，无遮大会是平等的法会过完今天这个戴森请客，请出家人吃饭，平等的虽然是平等的，首席呀，还是几个老和尚他们去做的老和尚也彼此谦让，首座大家总是推来推去。彼此互相退让，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和尚他跑到那个首座上一坐因为今天是平等发挥嘛，所以谁也不敢讲话了过往也不好讲话了，大家坐起来，吃完饭散会了过往就问永明延寿大师，我今天在此有没有圣人来应供永明给他讲有啊，什么人呢？燃灯古佛今天来应供他这关系都不得了，是哪一个？就是坐在首座上那个样子不太好看的邋遢的和尚这个国王一听到这个事情，赶紧派人四处去打听去跟踪结果找到了这个和尚住在山洞里头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他耳朵长得很大，比别人大，所以一般人就叫他叫大耳朵和尚大耳和尚找到之后，这去的人晓得这燃灯古佛了磕头作揖，恭恭敬敬的他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说了他就作画了，身份暴露了，作画了。大家一听弥陀饶舌，那永明延寿一定是阿弥陀佛了。好，不要紧，燃灯古佛走了，阿弥陀佛还在家里赶紧回去报告国王。国王这才晓得永明延寿阿弥陀佛的化身欢喜得不得了立刻就去看 看永明大师。啊，那对方有个人匆匆忙忙来报信，几乎跟国王撞了一跤，什么事情这么匆忙啊？永明大师圆寂了，这是真的。哎，你的身份脱落了，还不走，假的，骗人的。就我们在美国听说，这个人是什么菩萨再来的，那个人什么佛再来的，说了又不走，很奇怪，这是他不走。佛门的规矩，身份暴露一定就走了，啊，这个我们相信是真的。身份暴露还不走，肯定是假的，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呀。真人不露相啊，露相不是真人呐，露相不走不是真人呐。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这个方式很好，啊，为什么呢？让这些冒充的人呢不得其便，他没有法子冒充。那我们要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要依教奉行，啊，要晓得佛教本质是什么，啊，特别是我们出家人不能不清楚啊。佛教原本就是佛陀教育啊，我们称佛为本师，你们想想本师什么意思？我们没有称佛做上帝，没有称佛做主啊，没有称佛做父啊，没有这个称呼啊，我们称佛为本师，我们自称为弟子，我们跟佛是师生关系，这很明显嘛，啊，怎么会迷惑呢？本师，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正如同从前儒家啊，念孔子书的人，尊称孔老夫子为先师。先师跟本师同一个意思。啊，最先的这个老师。一定要晓得学佛跟佛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叫学吗？不是宗教啊。我们佛弟子供养佛菩萨的形象不是迷信的，啊，供养佛菩萨形象这里头有两个意思，经典里头都有说明，啊，第一个意思返本报实，报恩纪念的意思，啊，我们对于根本的老师念念不忘啊，对于本师不忘，眼前的老师我们一定会尊重，一定会孝顺，啊，就正如同我们民间一样，我们对祖宗不忘，哪有不孝父母的道理？这个用一生呐，啊。啊，第二个意思呢，见贤思齐，我们看到佛菩萨，知道他也是凡夫修成的，我今天在凡夫，要向他学习。啊，希望我这一生当中也能到他的地位，我也能成佛，我也能成菩萨，他是我们的榜样啊，用意在此地啊。啊，全都是属于教育，佛菩萨教我们什么呢？三皈依是入门， 三皈依在佛家讲呢，是拜老师的仪式。你正式拜老师，老师把修行的纲领、总的纲领传授给你啊。这三条啊，佛家教学的总纲领啊。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讲得好，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就是三宝。佛宝是觉，法宝是正知正见，身宝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所以三宝是觉正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特别是出家弟子，你要修觉正净，那你就是三宝的代表人了啊。如果你还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那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世尊在这个经前面一段教导我们形象鲜明，那个用意很深的。我们在社会上一举一动要给大家做好的形象，我们替佛增光啊！你看，哦，佛弟子，佛弟子道德之人，他对你生尊敬心啊！这桩事情，诸位要细读印光大师文钞。印光大师对于这桩事情呢，真的叫感慨万千呐！啊，什么事情呢？清朝顺治皇帝把出家人考试废除了，印光大师每一想到这桩事情就很难过。在中国古时候，出家不是一桩容易事情，要经过考试啊。为什么呢？出家人是不但是道德之人，高水平的道德之人啊。出家人帝王师啊，换一句话就是皇帝以你为老师啊。所以出家人谁来考试呢？皇帝来考啊，就是他要看看你够不够资格做我的老师啊。你够的资格做我老师呢，他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度牒，那不论你到哪个寺庙跟哪个和尚出家都可以，看你自己缘分啊。你没有度牒出家是犯法的啊。度牒经过考试啊，一般学识的考试跟进士等同啊。换一句话是一般这个学问呢，你要达到进士的水平，还要考佛教的经论啊，通过两层考试。那个时候出家人地位高啊，啊，因为一般社会上做官的这些人，他们得的最高学位是进士，啊，所以中国从前秀才、举人、进士，就像我们现在的学位一样，啊，学士、硕士、博士，进士是最高的学位，啊，出家人呢，这个。学术的修养要达到进士的水平，然后再进修佛法，你当然可以做他老师嘛。 上从帝王，下面文武百官，见到出家人他不能不拜呀、啊。你的道德学问都告过他，他在社会上处理政务，遇到疑难杂症都向出家人来请教。出家人社会地位高啊，甚至皇帝当时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到说出家是个好事情，何必这么麻烦，这么样刁难啊，限制许许多多想出家的人不能出家。哪里知道这个制度废除之后，对当时有一些好心人是有利的。流弊到今天，问题产生了。你的学问，你的道德，不足以为社会大众的模范。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啊！社会人瞧不起出家人了。啊，确实比不上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为什么呢？我教过天主教，他们的神职人员最低的程度高中毕业啊，没有初中毕业的，也没有什么这个高中毕业，都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然后再经过神学院3年的训练，你才能取得神职人员的地位，才能当一个牧师，当个神父，当个修士，是当个修女啊。再往上提升呢，他还有研究班啊，有研究院啊。我在台湾呢教过天主教的一个研习所啊，那个时候是亚洲主教团办的东亚精神生活研习所啊，里面的学生，他那个学生是很高级的了啊，一般都是大学毕业，神学院毕业，曾经从事神职工作3年以上选拔出来的啊，那就等于是接受多元文化了啊，了解各个宗教里面精神生活这个过程啊。当时这个研究院院长是罗光啊，罗光邀请我讲佛教精神生活，确实他们水平高过我们太多太多了啊！我进入就是辅仁大学后面多玛斯神学院的，我去参观他们的生活学习，我们佛法不能跟人比啊！为什么社会上对于神父牧师那么尊重？有道理，我都尊重他。啊，我都敬佩他们。我们不如他了。啊，确实有规有矩，有模有样啊。啊，不像我们这一团糟啊。没有规矩。我跟他们往来啊，种下很好的印象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形象鲜明， 佛这一句话我们不能不重视。啊，如果把佛的教诲都是阿难分十佛吉祥经里的教训呢、啊？你要不细心去体会，认真去学习，啊，那就是古人讲的了：地狱门前僧道多。我们将来的前途一片黑暗了。啊，念佛也不能往生，什么原因？你把佛教形象破坏了。啊，现在许许多多人把这个事情疏忽了，没有注意到啊，有意无意之间破坏佛教形象，等于破坏佛身。好，今天时间到了，我诸位观众大家好，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记第54面。从经文看起，临池万旦奴自舍身，不可恶意相知。佛言：阿难，自舍身为痛否？阿难言：甚痛，甚痛，世尊。佛言：人持恶意向道德人起善思者，痛惧怒舌身也。这一段是世尊用比喻说啊，说明人有恶意向老师以其善人。经文不难懂啊，奴啊是古时候这个弓箭能够同时发射很多支箭的啊，这种弓啊称为弩弓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兵器里面机关枪一样啊，同时可以发射好几支箭。那么佛用这个做比喻，万旦是讲这个弓啊力量的强啊，那么力强呢它就能射得远，而且同时能够发好几支的箭。佛用这个做比喻啊，宁愿我们以万旦奴自舍身，我也不愿意恶意向道德之人向善思。为什么呢？这个万旦奴自舍身呢，我们的痛苦啊只是生命啊，而以恶意向道德之人向善思，这果报太可怕了啊！世间人对这段事情很难理解。你说这些事情，你说他没有呢他真有，你说他有呢它又好像是无形啊，但是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这些事都在我们眼前呢。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啊，我觉得外国比我们中国还更多啊，美国几乎每一个城市乡村里面都有鬼屋， 啊，人所周知啊，啊，确确实实有科学没有法子证明的事情。以前我们在旧金山，旧金山有一个居士学佛了，修得很不错啊，我们一般人实在讲比不上他啊，女居士甘归岁也啊，旧金山甘老居士的女儿，他就住在鬼屋里面啊，白天他就上班，他在州政府工作，晚上回家了，他告诉我大概到11点多钟啊，鬼就出现了。他说鬼奇臭无比，那个气味非常难闻，先闻到这味道，然后他就出现了，出现走到面前，样子非常难看，要他的命啊，啊，前世的冤家。那么他看到这个鬼靠近呢，拼命念佛啊，拼命念佛，这鬼就不敢靠近啊，大概距离他了有3-4尺这么远的距离，如果不念呢，这个鬼慢慢就靠近了啊，拼命念呢，念到天快亮呢，这个鬼就走了。天天这样啊！啊，我有一些同学就劝他了：“你应该搬家的，何必住这里了？”哎，他笑笑点着头，他说：“也好，逼着我念佛。”啊，如果没有这个鬼，他哪有那么精进呢？哎，所以他不愿意搬家。这个鬼天天在鞭策他。勇猛精进，真有胆量啊，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他是那个鬼跟他讲前世是冤亲债主啊，大概他前世杀了他，所以这一生呢来逃命啊。类似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很多啊，那么由此可知，人决定不是只有这一生呢、啊、只有这一生呢、啊、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佛了。而真相呢，我们每一个人有过去生，既有过去生呢，当然就有来生，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这个事就严重了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佛在经典常常告诉我们六道轮回无有出头之日啊，你哪一天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可是六道超越六道难，还非得超越不可啊。这个地方决定不是久居之处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不能久居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详细，只要不出六道，肯定的在三卧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的。所以佛菩萨古大德常说啊，六道众生的三卧道是老家了， 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啊，这个意思明显告诉我们，卧道受苦的时间多，时间长，啊，是个很恐怖的事情。事出世间法，如果同学们要是参透了，是怎么回事情？业因果报，参透了就是这么回事情。中国谚语常讲，业因业果莫非前定啊，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我们每天吃多少粒米，饮多少滴水，都是注定的。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得很透彻啊！你看袁了凡先生被那个孔先生算命，算他每一年收入的粳米多少担，一点都不错啊！如果不是前定的，孔先生怎么能算得出来？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确？啊，我们知道，了凡先生命中福禄是有一定的，我们自己每个人也不例外啊，也是一定的。但是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那不是不能改的啊，改命啊不能找算命先生啊，你找那些人帮你改命啊，那你上当，你被欺骗了啊。改命是断恶行善，你的命就会改变了。你看看了凡先生想改他的命运，首先许愿做三千桩善事啊。什么叫善事呢？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而不是利益自己的，这是善事啊。他初学的时候不简单的，三千桩善事十年才完成，你就晓得做得多么勉强啊！但是他命运真的就改了啊！孔先生给他算的就不准了，他的信心就升起来啊！他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就是被孔先生算命，可以说整整20年了，他被命运转了，丝毫不能感动啊！云谷禅师教了他之后，他懂得了，道理清楚了，啊，知道断恶修善能改造命运。第一次。这三千张善事很有效果，圆满之后啊，又许愿做三千张善事啊，他越做越顺利了，3年完成。啊，许三千张善事求儿子，他命中没有儿子。啊，果然他生了儿子。啊，最后啊，他在宝坻做知县，啊，许了个大愿，做10000桩善事。他是越做 越有心得，越做感应越明显。我们知道他的寿命呢只有53岁，他活到了74岁，他没有求长寿，自自然然延年益寿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命运，命运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前生造作善恶业所感的。说实在话，命运不是上帝给你的，也不是阎罗王注定的，是自己过去造的什么因，这一生受的什么样的果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这是真理呀，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要明白要知道遵守，不但我的私不能走这个我私伤害别人，伤害社会这个私不能走，这些念头都不要生，你的心才纯善呢行为纯善，纵然过去生中造作不善，这一生呢全都能改得过来无论是我们自己生活，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不是果报，扩大到社会国家世界也是因果报应的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了解，善的境界现前呢我们一定知道这是善因所感的我们希望这个善果更殊胜，那善因我们一定是更认真努力去修行恶境界现前我们要反省我的因是什么我们能从恶因这个地方转过来恶的果报才真正能够化解人与人之间确实有恩怨的为什么呢恩怨不是一生造成的有前生有过去生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一些不欢喜的人看到讨厌的人过去生中跟他就有冤业所以看到不顺眼了过去生中跟他有善缘你看到就生欢喜心了可是你要记住善会变成恶恶会变成善变幻莫测由这一生跟众生结的缘，由前世跟众生结的缘，很复杂了只有真正觉悟的人， 他才能够把过去今生的冤结化解。真正觉悟的人呢，不是彻底觉悟的人，他做不到。做不到，你就要晓得，往后麻烦事情很多，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佛菩萨眼目当中跟世间人看问题确实不一样啊，世间人看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唯独佛菩萨看问题，看得透彻。